魏操，字德元，是代地人。年轻时行侠仗义，有才能谋略。晋朝征北将军魏冠任命魏操为衙门将。在魏国神元皇帝时期，他主动结交依附。神元皇帝去世后，他与侄子魏雄以及同宗亲属、乡亲姬旦等人前来归附，劝说桓帝，目的招纳晋人。桓帝任命他为辅相，让他处理国家大事。到刘渊、石勒作乱时，桓帝帮助晋朝。魏操逐渐升迁至右将军，封为定襄侯。桓帝去世后，魏操在大韩城南立碑，颂扬功德，写到魏国是轩辕皇帝的后裔，称宋桓、穆二帝统治国家，统领民众，威严禁令大行，国内没有奸邪盗贼，路上有歌颂之声，威武所到之处，下方没有交战，招抚小玉六敌都来归顺诚意，尊奉晋朝皇帝，捍卫边疆。王室多难，天网松弛，豪杰之心远寄，没有遭受祸殃。每年剪除叛逆奸邪盗贼，如同豺狼。永安元年，遂赐甲子，奸党仍然叛逆，东西如狼对峙，胆敢逼迫天王，兵器盔甲屡次兴起，义仗人多肆意暴虐，虐待使用将士。邺城、洛阳产生嫌隙，抛弃清静，求取疏远，于是招引异类、屠各、匈奴，交战千里，如长蛇堵塞道路。晋朝之道，顺应天命，施展良谋。史持节，平北将军、滨州刺史，护匈奴中郎将、东瀛公司马腾，才能神妙绝世，谋略规划超远。想要寻求外援，朝廷大臣无人回应，选拔贤能之士，任命这位良士，派遣参军胡伦、衙门中行家、益阳亭侯魏摩、协议亭侯魏建等人奔驰奉送檄文到晋阳城，又称宋桓、穆二帝，心中想着朝廷，辅佐两位卫士对杨府义。魏操施展文谋，魏雄奋发武烈，接受命令参加会议，恣意讨论奋发，护卫朝廷内外，安定四方，志在尽力，奉待天王。中树之光闪耀，对外行动也抵御外侮，功绩救助方舟，勋业光辉延续。太平之日，纳贡充任藩属，平沾栾盖，步行到三川，有得无路，大命不延续。年仅39岁，在永兴三年6月24日卧病去世，被弃华丽宫殿，云中名都，国家失去会主，哀伤感叹唏嘘，悲痛烦冤，呼喊嚎啕，远近亲属奔赴灵堂，仰天诉说造化，悲痛言及哀夫。当时是晋朝光熙元年，黄兴初年，雍州别驾雁门人段荣在大韩挖得此碑，文字虽然不华丽，但事迹应当记载，所以略附于传中。魏操在墓地三年去世。当初魏操与同宗亲属相亲进入魏国的人，魏秦被封为安乐亭侯，魏崇、魏清均为都亭侯，魏沈、段凡均为信义将军、都乡侯，王发为建武将军、都亭侯，范班为折冲将军、广武亭侯，贾清为建武将军、上洛亭侯，贾循为都亭侯，李毅为关中侯，郭汝为关内侯，都是桓帝上表授予的。六修之难时，存活的人大多跟随刘琨的质子刘尊向南逃奔，魏雄、姬旦、莫寒等名字都见于碑文。魏雄字士远，姬旦字士雅，都勇猛健壮，多有计谋，桓帝都任命为将，常跟随征伐。魏雄逐渐升迁至左将军、云中侯，姬旦也以勇敢功绩著名，桓帝末年官至信义将军、楼烦侯，穆帝初年都受到委任。魏操去世后，两人都担任左右辅相。六修叛逆时，国内大乱，魏雄、姬旦都被众人依附，于是与刘尊率领乌丸晋人数万人叛离。刘琨听说后非常高兴，到平城安抚接纳他们，想借此消灭石勒，后来被石勒的部将孔常消灭。莫寒是雁门樊齐人，刘琨任滨州刺史时征召莫寒为从事，莫寒居住在边塞附近，常与魏国交往，穆帝喜爱他的才能气度。等到穆帝成为代王，设置官署时，向刘琨索要莫寒，刘琨晓谕并遣送他，于是 莫寒进入魏国参与国官，常参与军国大计，最后官至左将军、关中侯。他的旧宅在桑前川南，世人称为莫寒壁，寒阴俄物有时称为莫回城。儿子莫显在昭成帝时担任左常侍。莫显的儿子莫提到武帝初年担任大将，因功赐爵东莞侯。曾与李立陪侍宴饮，李立因不敬获罪，莫提也被贬为济阳太守。后来道武帝想扩建宫室，规划平城四方数十里，准备模仿邺城、洛阳、长安的体制，运输木材数百万根。因莫提机巧，征召他监工。召入后与他讨论建筑体制，莫提久视有些懈怠，被赐死。莫提的弟弟莫云喜好学习，善于射箭。道武帝时曾主管选官事务，赐爵安德侯，升任执金吾，参与军国谋议。太武帝攻克贺连昌，下诏莫云与常山王拓跋素留守统万，进爵安定公。莫云安抚新旧之人，都各得其所。去世后谥号进公。刘库人字梅根，是独孤不忍、刘武的同宗。少年时豪迈侠义，有智谋，母亲是平文皇帝的女儿。昭成皇帝又把宗室女嫁给他，任命他为南部大人。建国39年，昭成帝突然去世，道武帝尚未即位，苻坚任命刘库人为临江将军、关内侯，让他与魏臣分领部众，河西属魏臣，河东属刘库人。于是献明皇后携带道武帝及魏王、秦王从贺兰部前来居住。刘库人尽忠侍奉，不因心肺改变节操。苻坚将魏臣置于刘库人之下，魏臣发怒反叛，攻打刘库人。刘库人讨伐魏臣，击败了他。苻坚赐给刘库人妻子公孙氏，后加资送。慕容垂在邺城包围苻丕，又派将领平归在蓟城攻打苻坚的幽州刺史王勇。刘库人派七兄公孙熙帮助王勇攻击平归，大败平归。刘库人又准备大举出兵救援苻丕，征发雁门、上谷、代郡的军队驻扎在樊治。此前慕容文等人应当迁徙长安，逃遁投靠刘库人的部众，常想东归。这次战役中，慕容文等人连夜率领三郡人攻杀刘库人，骑着他的骏马投奔慕容垂。公孙熙听说叛乱后逃往丁陵。刘库人的弟弟刘卷继掌国事。刘卷第三子刘罗臣机警有智谋，对刘卷说，堂兄刘显是个残忍之人，希望早日图谋他。刘卷不以为意。后来刘库人的儿子刘显果然杀死刘卷而取代其位。刘显杀死刘卷后又图谋叛逆，等到道武帝即位，在马邑讨伐刘显，追到弥泽大败刘显。后来刘显投奔慕容麟，慕容麟将他迁到中山。刘罗臣是宣穆皇后的兄长。刘显杀死刘卷后，刘罗臣就投奔道武帝。刘显依仗势力，每次图谋叛逆，刘罗臣总是事先上奏，被任命为南部大人。随从平定中原，因功赐爵永安公，因军功授征东将军、定州刺史。去世后谥号敬。儿子刘书辉袭爵，官至滨州刺史，去世。儿子刘求隐官至武卫将军，去世后谥号真。儿子刘尔头官至魏昌，隐逃二县县令，追赠巨鹿太守。儿子刘仁之字山敬，年轻时颇有操守志向，粗略涉猎书史，历任魏将军、西兖州刺史，在州中有当时的声誉。武定二年去世，追赠魏大将军、吏部尚书、青州刺史，谥号敬。刘仁之表面像个长者，内心却多角是欺诈。他接待宾客时破床就席，粗饭冷菜，衣服破旧恶劣，甚至过于逼迫下人。善于察言观色，讨好当权者，能做出诡谲偏激的行为。常在仇人广众中，有时鞭打一个奸吏，有时释放一个孤贫，大言不惭，自我炫耀，见识浅薄的人都称赞他的美德。功能的名声往往超过实际。性格又残酷暴虐，在晋阳曾修筑城墙，刘仁之统领监督工程。因稍微迟缓，就仗打前任殷州刺史裴苑、滨州刺史王绰。齐神武帝对他大加谴责。他喜好文字，吏员书写不合规范，便加以鞭打。 因运稍有错误，也受杖责，吏民因此受苦。但他爱好文史，敬重人才，与斋帅冯元兴交好。元兴死后多年，刘仁之照料其家，常出资丰厚，当事人因此尊重他。刘仁之的伯父刘启圭，真君年间寿终散大夫，性格宽厚平和，与人无争，未曾谈论他人善恶。曾患病骤请，有奴仆偷窃，启圭假装睡着没看见，也不泄露此事。这个奴仆逃入柔然，启圭才笑着说起，也没有怒色。献文帝末年，授主客尚书。孝文帝初年，官至东雍州刺史，赐爵永安侯。儿子刘松，字阿龙，喜好周记，他人极难。与王仲兴从平城被追赴洛阳，家中贫穷不能自达，刘松事事资助。宣武帝时，王仲兴得宠，于是上奏授刘松为给事，请求疏浚黄河，以通船漕，被授为龙门都江。多年攻城不成，因罪流放。元业建位，授为大鸿胪卿。儿子刘陶汤，官至奉朝请。玉骨珍是代地人。道武帝在贺兰部时，贺冉干派侯颖以突等人准备作乱。玉骨珍知道此事，秘密持马报告。贺冉干怀疑玉骨珍泄露了他的阴谋，于是逮捕拷打他，用两车轴夹他的头，伤了一只眼睛。玉骨珍不服，于是被释放。后来随从平定中原，因功赐爵数州侯。明元帝初年，任鸿飞将军，镇守大洛，在定州刺史任上去世，儿子魏一万袭爵。魏骨珍的弟弟玉诺以忠诚谨慎著称，随从道武帝围攻中山，率先登城，伤了一只眼睛。道武帝感叹说，玉诺兄弟都损伤眼睛来建立功勋，实在值得嘉奖，赐爵安乐子。随从平定姚平，回朝后授国部大人。太武帝时改封辽西公，去世后第八子玉欢袭爵。魏诺的长子玉卷忠诚谨慎，有父亲风范。明元帝时在左右执事，任太官令。当时是陈寿金逃入柔然，明元帝诏令玉卷追捕，于是到达鲁廷，在可汗大坛面前擒获寿金，因此以骁勇刚烈闻名。太武帝即位，命魏卷与散骑侍郎刘库仁等八人分别主管四部，掌管奏报机密要事，加授陈兵将军。文成帝时授侍中、太尉，封渔阳王，与太宰常英等录尚书事。文成帝北巡，因寒雪骤降，商议返回。魏卷说，现在离都城不远就返回，敌人必定怀疑我们有内乱，正值寒雪，应该继续前进。皇帝于是越过沙漠而回。皇帝因玉卷是元老，赐他主帐穿履上殿。去世后谥号庄。儿子玉多侯袭爵。玉多侯年少时有武略才干，献文帝时假节领护羌戎校尉、敦煌镇将。到任后请求率轻骑五千西入于田，同时平定各国，因敌取资，平定为功，未被允许。孝文帝初年又请求北取伊吾，切断柔然通往西域的道路。皇帝赞赏他的计策，因春耕正忙，难以实施，被妻子袁氏所害。玉多侯的弟弟的儿子玉庆兵善于骑射，有将略，逐渐升迁至太中大夫。明帝时朝议送柔然可汗阿那归回国，玉庆兵上表坚决反对，未听从。后来柔然果然扣留行台原府，玉庆兵后来受四州刺史。当时尔朱荣兵威渐盛，曾经过四州，玉庆兵厌恶他，拒城不接纳。尔朱荣袭击他，将他拘押回秀容，称为贾父。后因忧虑回都，不久启用为光禄大夫、都督，镇守汝阴。回朝后去世，追赠司空。儿子玉景，玉景年少时聪明敏捷，好学慕善，因国姓门资逐渐升迁为职后。司马子如执政，魏景娶其生女皮氏为妻，因此受中书舍人，后来受吏部郎中。齐文襄帝去世，文宣帝命魏景在邺城北宫与高德正共同掌管机密。天宝年间多次升迁至骑兵尚书侍郎，孝昭帝辅政，受吏部尚书。武成帝即位，赵彦深本是司马子如的宾客，袁文尧、何世开都是皇帝的故乡旧友， 共同推荐，任誉更重。又吏部是权衡所归，事务多秘密，因此朝廷机密之事也颇多参与。后来任尚书右仆射，去世。武成帝正在三台宴饮，袁文尧上奏，于是下令撤阅罢饮。穆景外表虽然显赫通达，但内里却关乎风尚教化，家中丑恶杂乱，被世人鄙视。他有一个未出嫁的女儿，突然被诱拐私奔，穆景就把她嫁给了自己的妻子侄儿皮一人。穆景还与他寡居的嫂子袁氏通奸。穆景曾讥讽吏部郎中顿丘人李构说，郎官不考察古事。李构对令史说，我确实不考察古事，但不知道通奸寡嫂能不能算作考察古事。穆景听说后非常惭愧，但他也能屈身礼待世人，意在接纳名流，只是不能辨别真伪。有个叫贾彦史的人，仪表风度虽然是儒生，但声称能够胜任出使陈国的使者。司徒护曹祖重儒，文才和口才都不足，却自称当世无人能及。他喜欢效仿吴人摇唇鼓舌顿足举止，被人嘲笑。见到别人喜欢笑，当时评论把他比作寒蝉。他又缺少威严的仪态。他的儿子穆德载用蒲鞭责罚他，他就自己跳井自杀。穆景亲自赶到井边，呼喊说，儿子出来。听到的人都笑了。等到他职位重要后，就变得非常急躁暴躁。省中的郎中将有事论奏，他迎面就瞪眼怒骂。既然身居选拔人才的要职，更加骄横狠毒。皮子建依仗与他亲近相通，多有谈论推荐，大量接受贿赂。穆景死后，他的弟弟穆敬愤怒地揭发了这件事。皮子建因此被判鞭打200，发配到北瀛州。起初穆景担任出使梁国的使者，梁人陈昭善于相面，对穆景说，20年后你会成为宰相。穆景出来后，私下对人说，这位先生当上宰相后不过3年就会死。后来陈昭担任陈国使主，兼任散骑常侍，来到齐国。穆景当时兼任右仆射，侍卫前呼后拥，仪仗鸣锣开道。陈昭又对人说，2年后他会死。果然如他所说，穆德载官至通直散骑侍郎。梁卷的弟弟梁德干机敏聪悟，有才艺，骑马奔驰战力射5个靶子，当时无人能及。太武帝时官至库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兼领侍辇郎，侍奉君主忠诚谨慎，尤其善于说笑。太武帝见他模仿别人的举止，高兴得不能自制。他非常受亲近喜爱，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当时征讨平原，试验冲车来攻打坟墓，梁德干被绳索绊倒，折断肋骨而死。皇帝亲自前往哭吊，追赠中领军、燕郡公，谥号为惠。他的儿子梁长寿官至右曹殿中尚书，赐爵会稽公，在荆州刺史任上去世。古真族的玄孙叫古玉，字成兴，性格耿直。明帝时担任五位将军，当时领军元差掌权，百官没有人不表示敬意，唯独古玉只坐长衣而不下拜。不久出任三荆州刺史。三荆州出产的绯红色是天下最好的，元差送来2000匹白绫让染成绯色，古玉拒绝不接受。元差暗示御史弹劾他，用一马征召到京城。复查后没有罪状。穆崇是代地人，他的祖先在神元皇帝、桓皇帝、穆皇帝时代效忠尽节。穆崇年少时以盗窃为业。道武帝居住在独孤部时，穆崇往来供奉给养，当时无人能及。后来刘显谋反，平文皇帝的外孙梁卷知道了这件事，秘密派穆崇去报告道武帝。梁卷对穆崇说，如果刘显知道了，即使刀剑割肉也不要泄露。于是把自己宠爱的妻子和所骑的良马交给穆崇说，如果事情暴露，我将用这些来证明自己。穆崇来报告祸难，道武帝驰马奔向贺兰部。刘显果然怀疑梁卷泄露了消息，将要囚禁他。穆崇就扬言说，梁卷不顾恩义，想和刘显一起谋反。如今我抢了他的妻子马匹，足以消除怨恨。刘显听说后相信了。库多之难时，穆崇的外甥于直等人与穆崇谋划，抓住道武帝来响应库多。穆崇在夜里报告道武帝，道武帝诛杀了于直等人，然后向北越过阴山，再次前往贺兰部。道武帝成为魏王后，穆崇跟随平定中原， 官至侍中、豫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赐三年，穆崇去世。在此之前，魏王仪谋反，穆崇参与了谋划。道武帝爱惜他的功劳，没有公开这件事。等到有关部门奏报谥号，皇帝亲自阅览谥法，说书仪不克叫丁，说这个谥号合适，于是谥号为丁公。起初道武帝躲避库多之难时，派穆崇回去观察人心。穆崇留下马和随从，穿着便服进入敌营，恰逢有火光，被冲米的妾认出，贼兵都惊起。穆崇找不到随从，就藏在坑中，然后慢慢偷马奔跑。在大泽中过夜，有白狼对着穆崇嚎叫，穆崇醒悟，驱马跟随白狼奔跑，于是免于灾难。道武帝认为奇异，命令穆崇建立祭祀，子孙世代供奉。太和年间，追禄功臣以穆崇配享祭祀。穆崇的长子穆竹流因功赐爵零陵侯，后来因罪被废除。穆竹流的儿子穆乙因功赐爵阜成公，在侍中任上去世，谥号为敬。穆乙的儿子穆真娶长城公主为妻，拜为驸马都尉。后来皇帝命令离婚，娶了文明皇后的姐姐，官至南部尚书、侍中。去世，谥号为宣。孝文帝追思穆崇的功勋，命令著作《琅函显宗》与穆真撰写碑文，树立在白登山。穆真的儿子穆泰本名石洛，孝文帝赐予这个名字。作为功臣子孙，娶张武长公主为妻，拜为驸马都尉，掌管羽列四曹事务。后来担任尚书右仆射、冯翊侯，外放任定州刺史。起初文明太后将孝文帝幽禁在别室，打算废除他，穆泰恳切劝谏才停止。孝文帝感激他，所以宠爱待遇非常优厚。穆泰自称久病，请求调任衡州刺史，孝文帝同意了。穆泰不愿迁都，暗中图谋反叛，于是与定州刺史陆睿及安乐侯元龙等人谋划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仪为主。元仪秘密上表报告了这件事，孝文帝于是派遣任城王元成征发滨州、泗州的军队讨伐他们。元成先派遣枢侍御史李焕单人匹马进入代地，出其不意。穆泰等人惊骇，无计可施。李焕小遇逆贼，是以祸福，于是兄党离心，不替他们效力。穆泰自己估计必定失败，就率领部下攻打李焕的外城门，没有攻克，逃跑出去，被人抓住押送。孝文帝到达代地，穆泰等人被处死。穆泰的儿子穆世儒，字叔贤，被流放到凉州，后来得以返回，担任太尉参军事。穆世儒的儿子穆子荣年少好学，无所不读，寻求天下书籍，遇到就抄写记录，得到万余卷。北魏末年，担任兼通直散骑常侍，出使梁国。北齐接受禅让后，在司农卿任上去世。穆竹流的弟弟穆观，字踏拔，继承穆崇的爵位。年少时以文艺知名。明元帝时，官至左卫将军，掌管门下省、中书省，发布和接受诏命，以及访问旧事，从未有遗漏。娶宜阳公主为妻，拜为驸马都尉，官至太尉。太武帝监国时，穆观担任右弼，外出则统摄朝政，入内则应对左右，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他决断，整天和悦，没有愠怒之色，勤劳谦逊，善于诱导，不因富贵而骄人。太常八年，暴病去世，年仅35岁。明元帝亲自参加他的丧礼，悲伤感动左右，赐予全身引起金饰的棺材，丧礼全部依照安城王叔孙俊的旧礼，追赠宜都王，谥号为文成。太武帝即位后，每次与群臣宴谈，没有不叹息殷勤，认为自从道武帝以来，辅佐命世的勋臣文武兼备，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穆观的儿子穆寿继承爵位，娶乐陵公主为妻，拜为驸马都尉，聪明敏捷，有父亲的风范。太武帝喜爱器重他，提拔为下大夫。夫臣奏对机敏善变，名声内外传闻。升迁侍中、中书监，兼领南部尚书，晋爵宜都王，加征东大将军。穆寿推辞说，臣的祖父穆崇在先皇时代屡次遭遇艰危，幸得上天帮助良眷，诚心先告，所以能为前朝效力，留服于后代。过去陈平受赏，归功于魏无知，如今良眷的元勋未露， 臣独自世代受荣，岂只是仰愧古贤，也有愧于国法。太武帝赞赏他，于是寻求梁俊的孙子，赐爵郡公。皇帝御驾亲征凉州，命令穆寿辅佐景穆太子，总领机要事务，内外都听从他的调度。驻扎在云中，将要渡河时，皇帝另外住在进士召见穆寿及司徒崔浩、尚书李顺，对穆寿说：如如的吴提与穆坚联合，如今听说朕征讨凉州，必定来侵犯边塞，如果在漠南设伏，消灭他们很容易。穆田完毕后，可以分兵埋伏在要害之处，等待敌人到来，引诱他们深入，然后攻击他们。如果违背朕的指示，被敌人侵害，朕回来就斩杀你。崔浩、李顺为证，不是虚言。穆寿相信卜氏的话，认为贼兵不会来，竟然不设防备。吴提果然到来，京城大惊。穆寿不知所措，想修筑西郭门，请求景穆太子臂膀南山，惠保太后不同意，于是停止，派遣司空长孙道生等人攻击他们。太武帝回来后，因为没有大损伤，所以不追究罪行。景穆太子监国时，穆寿与崔浩等人辅政，人们都尊敬崔浩，唯独穆寿欺辱他，又自恃地位重任，认为没人能赶得上自己，对他的儿子穆师说：只要让我儿子赶上我，也足以胜过别人，不必辛苦教导他，对待各位叔伯兄弟如同奴仆，夫妻并坐一起吃饭，却让叔伯们吃剩饭，被当时人鄙视嘲笑。去世，追赠太尉，谥号为文宣。穆寿的儿子穆平国继承爵位，娶城阳长公主为妻，拜为驸马都尉、侍中、中书监，担任太子四府。穆平国的儿子穆福干继承爵位，娶吉北公主为妻，拜为驸马都尉，去世，谥号为康。没有儿子。穆福干的弟弟穆皮继承爵位，娶新平长公主为妻，拜为驸马都尉，武劳镇江，多次因触犯法律获罪，孝文帝因他是勋旧之臣，责备并赦免了他，转任土京镇江，深深自我勉励。后来改土京镇为汾州，仍然任命穆皮为刺史。前任土京太守刘升在郡中很有威信恩惠，任期届满回到京城，胡人800多人到穆皮那里请求留任。前任定阳令吴平人也有恩惠信义，户数增加数倍。穆皮因为官吏百姓怀念他们，一起上表请求，孝文帝都同意了。穆皮既然多次推荐刘升等人，所辖的郡守县令都自我勉励，威望教化大行。周人李轨、郭吉祖等700多人到朝廷称颂穆皮的恩德。孝文帝因穆皮政绩和顺百姓喜悦，增加俸禄，延长任期。后来征召为光禄勋，按例降王爵为卫郡公，多次升迁至侍中、中书监。穆泰谋反时，穆皮与他暗中勾结，赦免后事情暴露，削去封爵，成为边户，在家中去世。宣武帝时，追赠镇北将军、衡州刺史。穆皮的弟弟穆亮，字幼甫，早年就有风度。献文帝时，起家担任侍御中散，娶中山长公主为妻，拜为驸马都尉，封赵郡王，加侍中，改封长乐王。孝文帝时，任命穆亮为征南大将军，兼领护西戎校尉，筹持镇江。探昌王梁弥基去世，他的儿子梁弥伯继位，被吐谷浑所逼迫来投奔筹持。穆亮认为梁弥伯凶暴悖逆，被低枪所弃。梁弥基哥哥的儿子梁弥成为戎人归附所乐，上表请求接纳他，孝文帝同意了，于是击退吐谷浑，立梁弥成后返回。氐族豪强杨卜从延兴年间以来，从军21次作战，以前的镇将压制而不上报。穆亮上表任命杨卜为广业太守，豪族们都高兴，境内非常安定，征召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当时重新设置司州，孝文帝说司州刚设立还没有僚属官吏，必须设立中正来评定选举，但中正的职位必须德望兼备。世祖时，崔浩担任冀州中正，长孙嵩担任司州中正，可以说是德人，公卿等应该审慎推举。尚书陆睿推举穆亮为司州大中正，后来拜为司空，参与议论律令，按例降爵位为公。当时文明太后去世已经过了1个月，孝文帝身体受削， 仍然很厉害。穆亮上表请求上承金策遗训，下顺亿万百姓之心。当时穿着轻便丧服，多次使用平常膳食，修缮加强交际祠祀，普遍施加恩惠。诏书说，如果孝悌达到极点，没有什么不通达。如今狂风大旱，时雨不降，实在是因为诚心追慕不够浓厚，幽冥和显明没有感应。不久兼任太子太傅，当时将要修建太极殿，皇帝在太华殿引荐群臣，说将要营建殿宇，如今想迁居永乐宫，以躲避喧嚣尘埃。土木虽然没有心，毁掉他们能不凄怆？现在所以面对你们，与他告别。此殿是高宗所建造，历经险阻，到朕幼年时在此接受皇位，但事情有夺情，将有所改制。遥想往昔，只有深感悲戚。穆亮叩头请求用卜筮来决断，又因为去年易作，用功很多，太庙明堂一年就建成，如果连年频繁新造，恐怕人力凋敝，而且木材刚砍伐，希望等待多年。皇帝说，朕远观前代君王无不新造，所以有周朝创业，今建灵台，大汉承受天命，未央宫室建造，草创之初尚且如此，何况朕承继累盛的运命，处于太平基业，想趁此时成就大功。人生有定分，寿命长短是命，食草龟甲虽然智慧，他能奈何命运，应当微之余愤，起戒卜筮。于是移驾到永乐宫。后来皇帝到朝堂，曾对穆亮说，三代的礼仪日出时临朝听政，从汉魏以来礼仪逐渐减少，禁令有初一十五在朝堂聚集公卿议论政事，也没有天子亲自莅临的条文。如今借你们中午的集会，中午之前你们自己议论政事，中午之后与你们共同商议可否。于是命令宣读奏章，皇帝亲自决断。等到迁都时，加封五位大将军，以本官主管中军事务。皇帝南征，任命穆亮录尚书事，留守洛阳。后来皇帝从小平津乘船前往石矶，穆亮劝谏说，汉朝皇帝想要乘船渡过渭水，广德要用自己的头血建乌车轮，皇帝于是感动而改走桥梁。渭水这样的小河尚且如此，何况黄河有难以预测的危险。皇帝说，司空说的对。等到穆丕参与穆泰谋反的事被发觉，穆亮上表弹劾自己，皇帝下诏宽慰他，让他继续处理事务。穆亮坚决请求辞职，很久才被允许。后来改封顿丘郡公，以延续穆崇的爵位。宣武帝即位，任命穆亮为尚书令、司空公。去世后，宣武帝亲自参加小殓，追赠太尉，谥号为匡。儿子穆少字永业，娶琅琊长公主，授官驸马都尉，历任秘书监、侍中、卫将军、太常卿、中书令、七兵殿中二部尚书，遭遇生母去世，免官，守丧以孝顺闻名。又历任卫大将军、中书监、侍中兼本州中正。穆少没有别的才能，但天性方正持重，很少接待宾客，很少登别人家门。领军元插权倾朝野，曾去穆少家，穆少只到阶下迎送而已，当时人赞叹敬重他。等到灵太后想罢黜元插，犹豫不决，穆少赞成此事，因公家特敬侍中。元顺与穆少同职，曾因醉酒进入穆少卧室，穆少裹着被子起来，严肃地责备元顺说，我二十年的侍中，与你的先父多次同任官职，纵然你是后进，怎么应该这样冲撞我呢？于是辞职回家，下诏劝谕才复职。授官侍中，托病未赴任，因此免于何因之祸。庄帝即位，尔朱荣征召穆少，穆少认为必死，哭着告别家庙。等到见到尔朱荣，拱手不拜，尔朱荣也假意礼敬他，回头对人说，穆少不愧是大家子弟。皇帝车驾入宫，不久授穆少尚书令、司空，晋爵为王，赐给班建四十人，仍加侍中。当时河南尹李蒋前去拜访穆少，李蒋认为穆少是同郡人，以为他必定会致敬。穆少又仗着封邑是李蒋的国主，端坐等待他，不动膝盖。李蒋畏惧他的地位声望，行礼后返回。 议论的人对两人都有讥讽。不久，将王爵恢复本爵。普泰元年，授官骠骑大将军、开府、青州刺史、加都督。为赴任而去世，追赠大将军、尚书令、太保，谥号为文献。儿子穆长松，字子月，继承爵位，官至光禄少卿。穆平国的弟弟穆正国娶长乐公主，授官驸马都尉。穆正国的儿子穆平成早年去世。孝文帝时，始平公主在宫中去世，追赠穆平成驸马都尉，与公主冥婚。穆寿的弟弟穆多侯封长宁子，官至司卫监。文成帝去世，以魂专权，征召司徒陆立。陆立当时在温泉治病，穆多侯对他说，以魂有篡位之心，大王是众人所望，去了一定有危险，应该慢慢回去再图谋。陆立不听，于是被以魂杀害，穆多侯也被杀。穆官的弟弟穆翰任平原镇江西海王，儿子穆龙儿继承爵位，降爵为公。儿子穆弼有风度，善于自处，涉猎经史，与长孙承业、陆西道等人齐名，但骄傲自大，欺凌别人，因此受到损害。孝文帝制定世族，想任命穆弼为国子助教，穆弼推辞，认为委屈。皇帝说，朕想教导勉励贵族子弟，委屈你来做先导，白玉投入泥中怎么能被污染。穆弼说，既然遇到明时，耻于沉沦泥淖。适逢司州牧咸阳王元喜入朝，皇帝说，朕给你安排一个州佐，推荐一个主簿，立即命穆弼谒见元喜，因此被皇帝了解。宣武帝初年，任广平王元怀的国郎中令，多次有匡正劝谏的益处。授官中书舍人，在化州刺史任上去世，谥号为义。穆翰的弟弟穆乙有才能勇力，以侍御郎身份随从太武帝征讨贺连昌，勇冠一时，赐爵尼养子，授官司卫监。随从太武帝经过郭山，有老虎突然冲出，穆乙搏斗擒获了他。皇帝感叹说，诗经说有力如虎，穆乙超过了他。后来随从征讨白龙，讨伐如如，因功晋爵建安公。后来授官殿中尚书，出京镇守凉州。回京后，加散骑常侍，兼太仓尚书。文成帝时，任征西大将军，督率各军西征吐谷浑。因攻打贼寇不进宫获罪，免官夺爵，流放边境。文成帝因穆乙在前朝有显著功勋，征召为内都大官。去世后，追赠征西大将军、建安王，谥号为康。儿子穆继生继承爵位。穆崇同宗人穆丑善，道武帝初年率部归附，与穆崇同心协力，护卫左右。授官天部大人，居住东藩。儿子穆莫提随从平定中原，官至相州刺史，代理陵阳侯。他的子孙官位也通达显贵。西京代地人，世代掌管马政。父亲西丹受到昭成皇帝宠幸。当时国家有良马名叫邹刘，一夜忽然逃走。后来知道是南部大人刘库人偷去，藏在库室里。西丹听说后骑马去取马，刘库人因为是外省依仗宠幸，惭愧地迎击西丹，西丹揪住他的头发掉落，伤了他一个乳房。等到苻坚让刘库人和魏臣分别统领国部，西丹害怕，于是投奔魏臣。等到道武帝灭掉魏臣，西丹很晚才得以归来，所以名位在旧臣之后。西京机敏善变，有见识度量。登国初年，与长孙肥等人共同统领进兵，后来任侍郎、亲近左右。随从在参河坡征讨慕容宝。皇始初年，授官乐骑校尉，主管宫中禁卫。皇帝车驾回京师，柏林、渤海、张武各郡盗贼同时起事，西京与略阳公元尊等人讨伐平定。随从征讨攻破高车各部，又攻破库敌、右联部，迁徙他们的别部各部落到塞南，又进军攻打后莫陈部，到达大额谷，设置戍守后返回。升任都水使者，出京任禁兵将军、幽州刺史，赐爵山阳侯。明元帝即位，任正兵将军。下诏因西京世代忠孝，追赠其父西丹为长宁子。明元帝前往云中，西京留守京师。昌黎王慕容博而谋反， 西京召他进入天安殿东廊下，杀了他。夏诏与南平公长孙嵩等人共同坐在朝堂，判决囚犯。明元帝在东郊大阅兵，蒋武时让西京代理左丞相，在石会山大规模打猎。皇帝西巡，下诏西京为先锋，在露那山讨伐乐乐部，大破之。又下诏西京与长孙嵩等八人坐在纸车门左侧，处理各种政务。授官天部大人，进爵为公，命令西京出入乘坐轻车，配备仪仗导从。太武帝为皇太子时，临朝听政，任命西京为左辅。宋废主义扶即位，其国内分裂，于是派西京收取河南之地，授予西京符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司空进兵大将军，行扬州刺史，率领吴兵将军公孙表等人南征，采用公孙表的计策攻打华台，未能攻克，请求增兵。皇帝恼怒他不先攻取土地，严厉斥责他，于是亲自南巡驻扎中山。西京从华台直奔洛阳，长驱直入到武牢，于是平定兖州、豫州各郡。等到武牢溃败，西京设置守宰安抚百姓。自北魏初年大将出兵，只有长孙嵩抵抗宋武帝，西京征讨河南，唯独配备漏客和十二牙旗。太武帝即位，晋爵宜城王，仍任司空。太武帝征讨贺连昌，派西京率义兵将军封蠡等人袭击蒲坂。西京又西据长城、秦州、雍州的低羌都来归附。西京与贺连定相持，多次交战打败贺连定。贺连定听说贺连昌失败，逃往上归。西京追到雍州，没追上而返回。下诏西京班师，西京请求趁其危难平定他，于是进军讨伐安定。贺连昌退保平凉，西京驻军安定，因梁进马死，深沟高垒固守。监军事御史安协攻打贺连昌，擒获了他。贺连昌的部众又立贺连昌的弟弟贺连定为主，守平凉。西京耻于作为元帅而擒获贺连昌的功劳不在自己，于是丢弃辎重，追击贺连定到平凉。贺连定的军队将要出击，正巧一个小将有罪逃入贼中，详细告知实情。贺连定知道西京军队无粮缺水，于是前后拦截西京。西京军队大败，西京即将领俄清、刘拔被贺连定擒获。后来太武帝攻克平凉，西京等得以归来，被贬为宰人，让他背着酒食随从皇帝车驾回京师来羞辱他。不久授官安东将军，降爵为公。太炎初年任卫尉，改封恒农王，后来任万骑大将军。太武帝商议讨伐凉州，西京等三十多人商议认为不可，皇帝不听从。凉州平定，因战功赐给同吏七十户，又因西京是元老赐给安车，公平判决，御送咨询朝政。西京聪明善辩，记忆力强，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不完全正确，但时有心得，听者赞叹。每次议论大政多被采纳，朝廷称赞他。真君九年去世，时年89岁。太武帝亲自临丧哀痛，谥号为昭王。西京有数十个妻子，儿子二十多人，长子西他官继承爵位。太武帝说，西京西征的失败国有常行，因他辅佐先朝，所以恢复其爵位俸禄，享收孟明之效。如今西京寿终正寝，君臣之分保全了，于是降西他官的爵位为公，传国到孙子西绪，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太和年间，孝文帝追录先朝功臣，以西京配享太庙。宣武帝继爵士，以西绪的弟子西坚继承其后。叔孙建，代地人，父亲叔孙谷被昭成帝母亲王太后收养，与皇子同列。叔孙建年轻时已聪明通达著称，到武帝前往贺兰部，常随从左右。登国初年，任外朝大人，与安同等十三人轮流主管各种事务，参与军国谋议。随秦王拓跋孤出使慕容垂，历经六年才返回，多次升迁至中领军，赐爵安平公，出京任滨州刺史。后来因公事免官，守卫邺城垣。明元帝即位，念及前功，任命他为正直将军、相州刺史。姬胡刘武等人聚集党羽反叛， 明元帝授予叔孙建先前官号，安平公、都帅公孙表等人讨伐刘武，斩首一万余人，其余部众奔走，投止水淹死，水为之不流。晋江刘裕讨伐姚泓，命令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将要逼近华台。兖州刺史玉建率领所部弃城渡河，王仲德于是进入华台，宣称晋朝本意想用布帛七万匹向魏国借路，没想到魏国守将就这样弃城。明元帝听说后，下诏叔孙建渡河耀武，斩杀玉建，将他的尸体投入黄河，呼唤王仲德军士与他们说话，责问他们侵犯边境的情况。不久升任广阿镇江，威名显著。很久以后，授官史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楚兵将军、徐州刺史，率领部众从平原渡河，攻取青州、兖州各郡。于是东进青州，在东阳城包围宋刺史竺魁。宋派将领谭道济、王仲德救援竺魁，叔孙建未能攻克而回。因公赐爵寿光公，与汝阴公长孙道生渡河南下，王仲德等人从清河进入吉水，向东逃往青州。太武帝因叔孙建威名震动南方，被宋所忌惮，授官平原镇大将，封丹阳王，加征南大将军。在此之前，拣选幽州、益州以南的戍兵集结在黄河边，一路讨伐洛阳，一路攻打华台。宋江、谭道济、王仲德救援华台，叔孙建与汝阴公长孙道生抵御攻击。叔孙建分军夹击，派轻骑拦击前后，焚烧粮草，断绝其粮道。谭道济军队饥饿，叛逃不断，因此安协等人得以攻克华台。叔孙建深沉机敏多智，东西征伐常为谋主，容貌清整，号称严明，幼雅众人伦，礼贤爱士。在平原十余年，安抚内外，很得边境赞誉。北魏初年名将，很少有能比得上的。南方畏惧其威略，青州、兖州停止入侵。太炎三年去世，时年73岁，谥号为襄，赐葬金陵。长子叔孙俊，字丑归，年少聪明。15岁时，在内侍奉左右，性情谨慎细密，从无过失。因擅长骑射，转任猎狼。道武帝去世，清河王拓跋绍关闭宫门，明元帝在外。拓跋绍拘禁逼迫叔孙俊作为自己的援助。叔孙俊表面顺从拓跋绍，内心忠诚，仍与袁摩魂等人劝说拓跋绍归附明元帝。当时明元帝身边只有车路头、王洛等人，等到得到叔孙俊等人，非常高兴，以他们为爪牙。等到明元帝即位，逐渐升迁为将军，赐爵安成公。等到朱提王拓跋岳怀揣刀刃入宫，想行大逆不道。叔孙俊察觉拓跋岳举动异常，于是在拓跋岳怀中搜出两刃匕首，于是捉住拓跋岳杀了他。明元帝因叔孙俊前后功劳重大，军国大计全部委托给他。群臣奏事先由叔孙俊审定，然后上奏，性情平正温和，喜怒不形于色，待人忠诚厚道，不谄媚上级，也不压制下属，每次奉诏出使外地，必定恳切告知，因此上下都赞叹。太常元年去世，时年28岁。明元帝亲自吊唁，十分悲痛，朝野上下无不追念惋惜。追赠司空、安成王，谥号孝元，赐给温明密契，用晕粮车载运，卫士引导护送，陪葬金陵。儿子蒲继承爵位。后来有立大功及受宠幸的贵臣去世，赏赐助丧财物及送终礼仪都依照郡的先例，没有能超过的。当初郡去世时，明元帝对他的妻子桓氏说，丈夫活着时既然共享荣华，死后应当同穴，能够殉葬的话可以随你心意。桓氏于是上吊自杀，便与郡合葬了。郡担任安成公时，郡的弟弟林继承了父亲的爵位，降为丹阳公，官至尚书令、凉州镇大将。与镇副将西牧都因为是贵戚子弟，争相贪求财物，于是互相检举，获罪被杀。安同是辽东胡人，他的先祖叫士高，汉朝时以安西王世子的身份进入洛阳，历经魏朝到晋朝，为避乱迁居辽东，于是在那里安家。父亲安屈 在慕容晃手下任职。慕容晃被苻坚灭亡后，安区的朋友公孙卷的妹妹被没入服侍宫中，后来赐给刘库仁为妻，库仁非常宠爱她。安童跟随公孙卷经商贩卖，见道武帝有济世之才，于是留下侍奉。安童性情端庄，严明聪慧，喜好长者之言。登国初年，道武帝向慕容垂征兵，安童多次出使符合旨意，任外朝大人与何拔等人出入宫中，轮流管理各种事务。跟随在柴壁征讨姚平，姚兴调集全部兵力救援姚平。安童进献计策说，汾水东面有门坑，东西长300多里，道路不通，姚兴前来必定从汾水西面居高临下直达柴壁，这样敌军内外就能接应，应当截断汾水，修建南北浮桥，在西岸筑起围垒，西围稳固后，敌军到来也无法施展其智谋武力了。道武帝采纳了，姚兴果然眼看着姚平被消灭，却无法救援，因献计之功赐爵北新侯。明元帝即位，命安童与南平公长孙嵩一起审理民间诉讼，又下诏命安童与肥如侯贺户持节巡视滨州、定州以及各处山居的杂胡、丁零，宣召安抚慰问，询问百姓疾苦，纠举弹劾守宰不法行为，各郡国秩序肃然。安童向东出警行，到巨鹿征发民众想修整大岭山，打通天门关，又在宋子筑城以安定郡县。贺户嫉妒安童得人心，派人告发安童筑城聚众，图谋大事。太武帝监国，临朝听政，任命安童为左辅，即帝位后晋爵高阳公，任济清二州刺史。安童的长子安屈在明元帝时主管太仓事务，偷盗官家金米数十，想用来供养父母。安童大怒，请求处死安屈，并弹劾自己不能训导儿子。明元帝嘉奖他而赦免了安屈，于是下诏长期供给米粮。安童任职时明察，长于教阅，家法整肃，被世人称赞。到了冀州任上，年纪已老，颇多积聚财货，大修寺塔，成为百姓的负担。去世后追赠高阳王，谥号公会。安屈的弟弟安元性格矜持严肃，沉着勇猛而有谋略。明元帝时任猎狼，出外监管云中军事。当时赫连屈盖侵犯河西，安元率数十骑兵迎击，杀死10多人。明元帝认为安元轻敌，违反节度，予以治罪，但知道安元骁勇，于是任用为将，镇守云中。柔然侵犯边塞，安元立即将其击败，因功赐爵武元侯，加鲁兵将军。太武帝即位，拜任驾部尚书。皇帝征讨柔然大谈，分兵五路，升任尚书左仆射，晋爵河间公。安元在朝中没有结党营私，但仗着宠幸骄横放纵，排挤压制很多人。他为儿子求娶襄城公卢鲁元的女儿，卢鲁元不答应。安元告发卢鲁元的罪状，事情牵连逮捕，长时间不能决断。安元害怕不能获胜，于是图谋叛逆，事情泄露被处死。安元兄弟表面节俭，而内心其实积聚钱财，被诛杀后查抄他们的家财多达数万。弟弟安协聪慧善变，多谋略，最有父亲的风范。明元帝初年任内侍长，奉命考察检举百官，纠察奸恶，无所回避。曾告发他父亲的隐私，明元帝认为他忠诚，特别亲近宠幸他。宜城王锡金从长安追击贺连昌到安定，安协任监军侍御史。锡金因为马匹多生病死亡，士兵缺乏粮食，于是修筑营垒自守，派太仆秋堆等人到民间征收粮草，被贺连昌击败。贺连昌于是骄横轻敌，每天前来侵略。安协说，同样是死，应当战死，难道能坐等着被俘吗？西京仍然以马死为理由推辞。安协于是暗中与御卷等人商议，挑选了战马。贺连昌来攻营垒，安协出营迎战，贺连昌马失前蹄坠地。安协擒获贺连昌送到京城，赐爵西平公，代替秋堆统帅各路军队。贺连定将要再次进入长安，下诏命安协镇守蒲坂以抵御。宋江道彦之侵犯黄河以南，以援助贺连定，沿南岸列阵布防，直到横关。太武帝西征贺连定，任命安协为冠军将军，督率各军攻击道彦之。 于是渡过黄河，进攻洛阳，攻克，又进攻五牢，五牢溃败，又与琅琊王司马楚之平定华台，擒获宋江、朱修之、李元德以及东郡太守申摩，于是整顿军队，返回京城，晋爵为王。去世后，谥号襄，安协为将，善于安抚士兵。去世时，宋军投降的士兵无不叹息。于叶岩是代郡人，后来赐名月。他的父亲和兄长何臣世代管理畜牧，逐渐升任中部大人。昭成帝去世时，服侍内部侵扰，在事变艰难之际，他收敛蓄积牲畜财产，复辟国君。刘显图谋叛逆，道武帝外出避难，何臣奉献明太后归附道武帝，又得到他的资助，任何臣为内侍长。何臣分别公家和私人的就有牲畜，很不合道武帝心意，道武帝因此怨恨他。只有宇越恭敬谨慎，善于在危难之间自处，道武帝嘉奖他，与王建等人同为外朝大人，参与军国大事，跟随平定中原，拜任安远将军。官军在百四警戒时，贺兰部帅傅立卷、河兔陵部帅逆务尼、河西部帅赤奴根等听说后，在英馆反叛，南安公元顺前往讨伐，不能取胜，下诏命宇越讨伐，打败了离石叛虎首领呼延铁、西河叛虎首领张崇等，因功赐爵西昌公，升任邺城行台。宇越为将有谋略，士兵佩服他的智勇，名声在诸将中居首。等到邺城行台撤销，将所统辖的六郡设置相州，即拜任宇越为刺史。他执法公平恰当，百姓称赞。邺城就有原池，当时水果出熟，下属官吏送来，宇越不接受，说水果尚未进献给皇帝，我怎么能先吃？他谨慎如此，升任司空。宇越哥哥的儿子宇禄有罪，数百父兄弟全部被诛杀，特赦免了宇越父子。后官告发宇越衣服鲜艳华丽，举止风采模仿国君，适逢道武帝有病，多有猜忌，于是杀了宇越。当时人都认为冤枉可惜，宇越葬在代西善无县境内。后来太武帝征讨赫连氏，经过他的墓宅，悲伤变色，于是下诏为他立庙，让整个川谷的百姓四时祭祀，寻求他的子孙中能担任帅的人，找到了他的儿子宇灵，跟随出征有功，允许继承爵位。王建是广宁人，他的姑祖母是平文皇后，生了昭成皇帝。伯祖父王峰因是皇帝舅父而地位显贵，王峰的儿子王之娶了昭成帝的女儿，很受亲近优待。王建年轻时娶了公主，登国初年任外朝大人，与何拔等十三人轮流管理各种事务，参与谋划。道武帝派王建出使慕容垂，王建言辞神色高昂，慕容垂认为他豪壮，回来后任左大夫。王建的哥哥王回当时任大夫，他的儿子们多不守法，王建详细报告了情况，王回父子被处死。他就是如此直率揭发，跟随征伐各国，攻破二十多部，又跟随征伐魏臣，将其击败，任中部大人。在参合击败慕容宝，道武帝乘胜要席卷南方，于是挑选俘虏有才能的留下，其余想全部发给衣服粮食遣送回去，让中原百姓都知道恩德。王建认为慕容宝再次战败，国内空虚，抓获他们又放回，是纵敌生患，不如杀掉。道武帝说，如果听从王建的建议，就不是讨伐罪人抚慰百姓的道义。众将都认为王建的话对，王建又坚持己见，于是将俘虏活埋。道武帝事后后悔了。滨州平定后，车驾出井陉，驻扎在长山，各郡都投降，只有中山、邺城、信都三城没攻下，于是派魏王拓跋宜南攻邺城，王建攻打信都等城。王建等攻城六十多天不能攻克，士兵伤亡很多。道武帝从中山前往信都，守军投降，车驾到巨鹿，在百四务击败慕容宝部众，于是包围中山。慕容宝弃城逃往合龙，城内无主。王建等人本想连夜进城，乘胜占据城门。王建贪婪而无谋略，意在俘获抢掠，害怕士兵肆意抢掠、盗窃、扰乱府库，请求等到天明，道武帝于是停止。当夜，蒲河人共同拥立慕容普陵为主，于是闭门坚守。 道武帝于是全力攻城，让人登上朝车，靠近城墙，招降城中人。城中人都说，只恐怕像参劾那样被活埋，所以只求保全生命而已。道武帝听说后，回头看王建，向他脸上吐唾沫。中山平定后，赐王建爵位濮阳公，升任太仆，改封真定公，加散骑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去世后，陪葬金陵。罗杰是代郡人，他的祖先世代统领部落，是魏国的附属臣子。刘显叛乱时，罗杰跟随道武帝前往贺兰部，后来赐爵驱蛇侯。太武帝初年，多次升迁至侍中、外都大官，总管36曹事务，年纪107岁，精神健忘不衰。太武帝因为他忠诚朴实，很信任器重他。他监管主持后宫，出入寝宫，于是受任长秋卿。年纪110岁时，下诏允许他告老退休，赐给大宁东川作为私人宅地和别业，并为他修筑城池，即号称罗侯城。朝廷没有大事，派一马前往询问。年纪120岁去世，谥号真。儿子罗京跟随太武帝讨伐贺连昌，力战有功，历任四部尚书。跟随平定凉州，因功赐爵代方公，受任长安镇都大将。适逢柔然侵犯边境，受任柔玄镇都大将。去世后，谥号敬，陪葬金陵。儿子罗敢继承爵位，官至库部尚书。去世后，儿子罗一力继承。娄福连是代郡人，世代为部落酋长。福连忠诚厚道，有气量，13岁时继承父亲职位，统领部落。道武帝初年，跟随攻破贺兰部，又平定中山。道在柴壁征讨姚平时，因功赐爵安邑侯。明元帝时，任晋兵将军、滨州刺史。太武帝即位，封广陵公，两次升迁至光禄勋，晋爵为王。后来镇守统万，去世，谥号恭王。儿子娄真继承，降爵为公。娄真的弟弟娄大拔封巨鹿子。大拔的孙子娄宝，字道成，性情淳朴，喜好读书。孝明帝时，官至朔州刺史。当时边境战事频繁，百姓多流离失散。娄宝到任后，逐渐安抚聚集，残破的旧宅都命人修缮建造，百姓陆续归来，年终考绩为天下第一。后来跟随大都督袁子雍讨伐葛荣，官军战败，娄宝被囚禁在葛荣军中，改名换姓，隐藏在士兵中，以免受害。过了很久，贼军中有个朔州人认识娄宝，对娄宝说，使君何苦自己这样受罪，于是带他去见葛荣。葛荣笑着说，娄公，我正图谋大事，为何相见这么晚？于是回头对别人说，此公行善，天道报答他，得以免于乱兵，就是证明。娄宝遇到逃亡的人，秘密报告贼军行事，图谋做内应。天子感念他的壮志，召见娄宝的第二个儿子娄景贤，受任员外散骑常侍郎。葛荣被消灭后，娄宝才得以返回。永安年间，受任假员外散骑常侍，出使柔然。在此之前，柔然自称藩属上表，后来因中原衰弱，国书采用敌国之间的礼仪，娄宝责备他们。柔然主大惊，自知理亏，谢罪说，这是写国书的人弄错了，于是重新自称藩属。孝武帝即位，命娄宝与行台长孙子彦镇守恒农，后来跟随入关，封广宁县伯。大统元年，下诏命他监管著作郎，兼修国史事宜，另封平城县子，后来受任国子祭酒、侍中、升仪同三司，兼太子太傅，代理东宫詹事。娄宝为人清廉，简约少言语，很熟悉旧事，历任师父之职，守敬谦恭，因此被人敬重。后来代理荆州事务，在州中去世。驴大肥是柔然人，道武帝时归附北魏，娶了华阳公主，赐爵其私子，与弟弟都成为上宾，列入八邑。明元帝即位，任内都大官，晋爵为侯。宜城王希经攻打武劳时，驴大肥与俄青领12军从中间道路出发。太武帝初年，又与希经从云中白道出兵讨伐大谭，击败了他。后来跟随讨伐贺连昌，因功受任荣阳公。公主去世后， 又娶护泽公主。太武帝将要拜驴大肥为王，玉病去世。西牧是代地人，为人稳重厚道有智谋，道武帝宠幸他，称他为二哥。当初刘显谋害皇帝，梁卷知道这事，暗中派西牧和穆崇到七个山区报告。皇帝感念先帝的旧臣，又因为西牧告发刘显的功劳，让他陈述正事，参与谋划。随从征讨慕容宝，因功被任命为滨州刺史，赐爵人成功。滨州与姚兴的地界接壤，姚兴经常侵犯边境。西牧就写信给姚兴，自称顿首，用对等的礼节回敬他，指责姚兴侵犯边境的不当行为。姚兴因为两国和好通使，对此怀恨在心，向道武帝进言，道武帝就杀了他。何拔是代地人，世代统领部落，是北魏的属臣。到何拔时，因有才辩而闻名。道武帝提拔他为外朝大人，参与军国大谋，他很有智谋算计，赐爵日南宫。随从平定中原，因功升任尚书，镇守邺城。因打败慕容德的军队，改封为定陵公，与常山王拓跋遵讨伐贺兰部别帅木一干，打败了他，出任平原太守。道武帝在何拔的众将中特别宠爱他，群臣都崇尚恭敬节俭，而何拔却喜欢追求虚假的名声，在当时炫耀。他性情特别奢侈淫逸，皇帝告诫他，他也不改正。后来皇帝车驾北巡到柴山，收捕何拔，在路边处决了他。他的妻子刘氏自杀跟随他。当初将要处决何拔时，道武帝命他的弟弟何丕等人去和他诀别。何拔对何丕说，寇水以北土地贫瘠，可以住在寇水以南，去耕种良田，广置产业，各自互相劝勉，让他们背离自己，又说，你们怎么忍心看着我去死。何丕等人领会了他的暗中意思，假称是使者，逃奔长安。道武帝诛杀了他的全家。后来太武帝到柴山打猎，忽然大雾四起弥漫，太武帝感到奇怪而询问。群臣都说何拔世代居住在这里，祠庙坟墓还在，或许是他能招致这种变故。皇帝派建兴宫古币用牛羊猪三牲祭祀，大雾立即散去。后来太武帝打猎的日子，常常先派人祭祀他。莫提是代地人，多有智谋，有才能。起初担任壮将，统领禁兵。道武帝征讨慕容宝时，慕容宝夜间袭击军营，军队惊慌害怕。于是有逃回京城的人说，官军在百寺战败，京城人心不安。南安公园顺想趁机代理国政。莫提说，大事不可轻举妄动，否则祸患就要临头了。元顺才停止，后来封为高义公。库多侵犯南部边境，莫提当时对皇帝有二心，把剑送给库多，对他说，三岁的牛犊怎能承受虫宰，意思是库多年长而皇帝年幼。皇帝已经怀恨在心，后来有人告发莫提居处傲慢，仿效君主，皇帝就派人把剑拿给他看，告诉他说，三岁的牛犊能承受虫宰吗？莫提接受诏命，父子相对哭泣。第二天早晨就处决了他。贺迪干是代地人，家族原本是小族，世代忠厚，担任将领以公平恰当著称，逐渐升迁为北部大人。登国初年与长孙嵩相对，他善于明察，被人爱戴敬重。道武帝派贺迪干送1000匹马向姚长求婚，恰逢姚长去世，姚兴即位，于是扣留贺迪干而断绝婚姻。姚兴的弟弟姚平侵犯平阳，道武帝征讨平定了他，俘虏了姚兴的将领狄伯之、唐小芳等40多人。后来姚兴用1000匹骏马赎狄伯之，并送贺迪干返回，皇帝答应了。贺迪干在长安趁机学习读书史籍，精通论语、尚书等经书，举止风流，像个儒者。当初皇帝普遍封赏功臣，贺迪干虽然被姚兴扣留，仍遥赐贺迪干爵位襄武侯，加授秦兵将军。等贺迪干到达，皇帝见他言语衣服像中原人，以为他是羡慕而学习，所以感到愤恨，不久就杀了他。李立是雁门人，昭成帝时父亲祖父进入北方，李立年少时敏捷有口才，有才能兼有将略， 当初随从到武帝到贺兰部，皇帝喜爱他的技艺才能。当时王爷初创，爪牙心腹，大多任用亲近之人，只有李立是远道寄居之人，又不是亲戚故旧。他多次有战功，被任命为左军将军。李立性情简慢，仗着宠爱，不遵守礼法，常常在道武帝面前放纵傲慢，不恭敬肃穆，随意谈笑吐痰。道武帝就借他过去的过错杀了他。从此皇帝的威严才严厉起来，约束群臣都要用卑谦的礼节，这是从李立开始的。西卷是代地人，年少时有将略，道武帝时有战功，明元帝时担任五劳镇江，被敌寇所畏惧，太武帝时赐爵南阳公。等到征讨如如，西卷已读曹尚书身份，都率偏将出兵别路，诏令在陆浑海会合。西卷与中山王拓跋臣等各位大将都迟到，被斩于都城之南，爵位被剥夺。论曰：帝王的兴起虽然出于天命，但经营谋划都依靠辅佐之臣。神元帝、桓帝、穆帝时期，帝王之业尚未显赫，曹、韩等人投身驰骋之时，自己建立功名之地，可算是志向见识之事了。而刘库仁兄弟以忠心为本，无论盛衰都不改变，纯粹的节操所存，他们的意志是很深远的，却都遭遇非命，可惜啊。玉珍兄弟忠勇奋发，以义忘生，西卷的威略著称当时，增大了家业。穆崇早年侍奉皇帝，早已表现出诚心，于是承蒙宠爱，位极台司。至于他亲身参与叛逆阴谋，最终得以保全庇护，配享于宗庙，或许也是崇尚功勋。世代为公卿，意义显贵，昌盛啊。西京世代被称为忠孝，征伐有克敌之功。平凉之役，军队覆灭，自身被俘，虽然战败的罪责已被赦免，但封师的效劳没有建立，而恩礼优厚，死后祭祀庙庭。叔孙建年轻时展现诚心勤勉，最终建立功勋，守边有方，威震已楚。拓跋浚委身于明元帝，道义显扬于颠沛之时，明察诸题之变，有今日低的风范，加上柔和而能正直，被朝野称美。安童是异族之人，至时被任用，地位与当时俊杰相等，应当是有原因的。拓跋协擒获贺连昌，打败宋氏军队，于是成为名将，不可轻视。于叶岩在危难之中被重用，在草创之际接受任务，智勇既已施展，功名尤其突出，而不免覆灭，大概也是他的命运。王建地位待遇已经很高，却好揭发以图正直，参合之意，难道不是他的罪过吗？罗杰相之业依附主干，子孙享受荣禄，楼福连、驴大肥都在征伐中立功，声名前代。西穆、何拔、莫提、贺迪干、李立、西卷有忠诚勤勉征伐的功绩，却不能以功名自保，都遭诛杀，也是个人的命运啊。